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欢迎家人们、朋友们上线小人物大故事平台听故事，我是主持人凉风姊妹。今天的嘉宾给我们带来的信息主题是耶稣来了，一切成新，这是一个充满盼望和重生的主题。在漫长的黑夜中，人们被困在绝望和痛苦中无力自拔，罪恶和苦难似乎吞噬了一切，美好的事物变得黯然失色。正当一切看似无望之时，耶稣降临了，带来了光明与救赎。他的到来如同清晨的阳光，驱散了夜晚的阴霾，使万物焕然一新。耶稣的到来不仅是一个历史事件，更是灵魂重生与更新。在他的恩典下，每个信他的人的灵魂都得到洗涤，过去的伤痛与罪恶被抹去，取而代之的是新的开始和永恒的盼望。耶稣基督的爱与牺牲不仅为人类打开了通往天堂的大门，更赋予了每一位愿意相信和接受他的人新的生命。耶稣来了，一切成新，不仅仅是基督教信仰的宣言，更是对每个渴望灵魂重生人的福音。首先，我要邀请余人生弟兄为我们做开始祷告。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做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天父，荣耀的君王，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保守和赐福小人物大故事这个平台，节目邀请到的每期嘉宾们都有云彩般的精彩生命见证，让我们看到你是又真又活大能大爱的真神好神，让我们看到你有丰盛的恩典和慈爱，相信并跟从的你，跟从你的人是何等蒙福。也感谢神用这节目祝福了更多人，让我们同看到同得到这福音的好处，让我们生命一起受激励得帮助。主啊，我们感谢你安排李仲良牧师做本次访谈嘉宾。李牧师年少时曾对父母有怨恨，信主后不仅家庭关系恢复更新生命，更找到人生使命，成为神国栋梁神家精兵。求主继续大大赐福他，使用他，赐他力上加力，恩上加恩。主啊，我们把今天节目全部交托给你，求圣灵在这里充满和运行，保守今天节目一切顺利，网络畅通。祝福今天所有来的观众朋友们都有一颗安静的心，渴慕的灵，同被激励，同蒙造就。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谢谢阿森弟兄。我来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李栋梁牧师，浸信会神学院硕士，台湾宇宙光总干事，第二代基督徒。儿时一度叛逆不幸，12岁那年在夏令营中听彭连生宣教士讲述巴迪买的故事，大受感动，悔改信主，加入了教会，并展开了他的基督信仰之旅。生命的改变不是偶然，持续不间断的服侍更不是突然，神在他的生命中塑造，让今日的栋梁牧师像一坛酿好的醇酒，分享出更美的芳香与滋味。李牧师，欢迎并感谢您做客我们今天的云端访谈节目。我知道您为我们预备了很丰富很精彩的故事，我就把下面的时间都交给您。
各位线上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在台湾时间现在是中午，我知道在各个地方的时间都不一样，或者您现在是晚上，我觉得格外的辛苦。不过感谢神，今天邀请我来分享，我特别想到了圣经里面的一句话，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想我的故事其实并不是什么伟大的故事，但是在上帝的手里面，所有的故事都有特殊的意义， 一定也都可以带给自己祝福，也带给很多人祝福。我的人生的里面的每个阶段，我觉得对我来说都是上帝让我在关系当中是一段和解的旅程，不但是与自己、与父母、与兄弟姐妹、与任何的他人、与这个环境，我想上帝让我在这个和解的过程的当中更认识他，而且更知道什么是一个真正的丰盛的生命。刚主持人也说了，在我的小的时候，其实我就是一个基督徒的二代。我的父母1949年从中国来到台湾之后，过一段非常非常辛苦的日子。这个辛苦也就是因为来了什么都没有了，从宁波到上海，从上海到台湾。我的父亲就是在中国一个叫招商局，他的这个公司里面聘雇的一个船员。我后来知道他们的生活其实那个年代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在这个不容易的当中，我的父亲对整个的家庭又怀着非常深的愧疚，不但是要照顾跟我的妈妈在这边结婚，然后生养了六个孩子，并且也在他对自己的中国的家庭，他大概都会有把一部分的钱辗转进到中国去，所以我们家过的一段算是比较穷苦的日子。那我就是在这个环境当中长大，我也是我们家的最小的孩子。我从小就有一个非常深的嫉妒，就觉得好像父母把所有的焦点都放在大儿子的身上，给他最好的教育，给他所有的最好的一切。也是在这个穷苦的日子的当中，我的父母因为邻居带他信主，所以他终于有机会进到教会。我的母亲第一个信主，然后带着我的外婆又带着我的父亲就加入了教会。但是因为生活很多的不如意，所以从小到大我说的印象就是父母几乎天天都在争吵，父亲常常因为跑船所以不在家，我的母亲要带这些的孩子长大，我知道她非常非常的辛苦。我的母亲的第一胎因为当时的环境不好生出来就过世了，所以我的母亲在精神上面其实也受到非常大的压力，也在这个压力底下，所以我的父母是充满了争吵的一个这样子的生活。那么对我们孩子就是在打骂当中的成长。我小时候经验的那个故事就是，看到我的姐姐被绑起来被这样子打，我们自己就是可能会甩耳光，或者是用很多的很难听的言语责骂我们。我们是基督教家庭，每个礼拜天要进到教会，但是我的里面充满了很多的问号。我的教会的牧者是少旭，他就常常来到家里面劝架，就是在这种劝架的过程当中，我就觉得这个信仰非常的不真实。牧者来的时候我们就要装很好的形象，在教会是这个样子，但是在家里面平常不是我所理解的应该有的基督徒生活，所以我充满了很多的怨恨。那我特别因为我是外省人的第二代，当时我读的国小又是不准讲台语，不准同学们讲闽南语，我就常常去检举，所以我也常常被同学霸凌。也就是在这个情况底下，其实我对自己的原生家、对自己的身份、对我自己的长相都不认同，我觉得自己不帅，所以对我自己来说其实我有很多很多的问号。在那个年代有一部电影叫 ET 外星人，那我同学看到我的时候每次都叫瓦辛阿郎瓦辛阿郎瓦辛阿郎，那时候我听不太懂，我想说我同学为什么都叫我外星人，是不是我跟那个外星人的形象很像，头大大的身材小小的，所以我自我的形象非常的低贱，不管是来自我的家或者是我的原生这样子的背景，或者我对我的外貌，我们家是一代一代，我都穿我的哥哥衣服一代一代的这样传下来。但是我们新年一定会买一件新衣服，那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在我11岁的那一年过年，早一个礼拜就买了新衣服，我就穿着新衣服到了教会，但是另外一个小朋友看到我的新衣服一拉就把我的衣服呢撕破了，那我非常非常的害怕也非常生气。我看到我的父母来到教会哦，特别是我父亲来到的时候，我就跑去跟我父亲说那个小朋友呢把我的衣服撕破了，就没有想到我的父亲不是责备那个孩子，而是就在教会大家的面前呢当场就给我一巴掌，然后就责骂我，就是觉得我自己不小心。在这种种的情况的底下，我觉得我受了非常大的羞辱，特别是在那个礼拜天我的父亲一巴掌下去，我那一天就回到家里面拿剪刀就刺了自己的肚子，所以我的胸口这边目前都还有一个疤痕。那时候我觉得我非常非常的没有办法理解我的家庭为什么是这个样子，自杀因为非常痛，所以我没有真的自杀成功。但是那一天我 对我的父母就产生一个非常大的恨意。我想我以后一定要报仇，将来长大我绝对不会奉养我的父母。我就在这样子的一个背景的底下，我甚至把这个仇恨就刻画在一个板子的上面，立志将来我一定要这样子的去对待我的父母。也因为这个环境，我们家的兄弟姐妹彼此说话也都是属于尖酸刻薄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这就伴随我的成长的历程。但是我感谢上帝，在我12岁的那一年，教会的一个辅导陈玉美，他就带着我逼迫我加入了教会的夏令营。我非常感谢上帝，在那个营会的当中，虽然是被迫，但是我听见当时我的老师母在那个台上跟我们讲的故事，就是关于圣经中有一个瞎子巴迪买的故事。记得故事情节不长，那天那师母分享耶稣基督他走进了这个地方，这个瞎子巴迪买听见耶稣要来的时候，他大声的呼喊大卫的子孙耶稣啊。我觉得那也是我心里面一个很深的呼喊。在耶利哥的这个巴迪买似乎也就是我这个小小的基隆市的孩子一个很深的呼喊。我觉得我成长到现在我都没有真实的能够看见耶稣，经历耶稣。所以虽然是被迫的营会，但是那一天这位老师母他的分享深深的进到我的心里面，我就对耶稣说，我也像那个巴迪买一样，我没有看见，但是今天我也想要看见。我很痛恨自己在这个家庭里面过着假冒伪善的这种两面的生活，因此我渴望说，求主耶稣帮助我，让我在我的生命里面能够真实的遇见你。我想要看见你的作为进到我的里面，能够来改变我的生命。我也感谢神，就是那一天我被带进了那个营会的一个小小的屋子里面，教会的辅导带着我们有两三个小时跪在地上的祷告，那个傍晚就经历了圣灵在我里面的工作。我本来一直觉得是父母对不起我，但是那一天我发现原来我心里面有非常非常黑暗的一面。当我讨厌父母过着假冒伪善的生活的时候，原来我也是一个假冒伪善的生活的人。那天我深深的经历到圣灵在我里面的翻转，那天我真实的接受了耶稣，让我成为上帝的一个儿女。对，感谢主，那一天那个生命的翻转，我就知道我自己得着了一个上帝儿女的身份的 DNA， 这是我一个改变的开始。回到家里面，我一直在想，我要很努力的活出了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形象和生活，因此我非常非常的努力。我也想说，透过在教会里面更多的服事，我换取别人对我的肯定，我也想博取父母说，哎，这个孩子真的不一样了。我非常努力，我从国中开始，大家看到这照片，我是剃了一个小小的平头，那时候我就开始加入教会非常多的服事。那时候诗班其实我旁边的所有的人都是年纪大我非常多的，但是我这个12岁的孩子就加入了这些的算是青年人的诗班的里面，我在教会里面参与各种的聚会的服事，也奠定了我服事的基础。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好像可以透过服事换取救恩，换取别人对我的肯定，换取掌声，换取很多的荣耀。特别在高中的时候，我的英文老师希望我们可以取一个英文名字，哇，我就想来想去啊，有一个生命的景况非常能够代表我，就是旧约里面这位约伯。因为约伯在他的人生里面讲出了那句经典的名言，就是从前我风闻有你，今天我渴望能够看见你。我想这就是我一直想要看见，想要经历上帝的作为，所以我就取了一个名字叫做 Job。 那其实这个字也是代表的工作，我就想，对，这个名字代表我的人生，我渴望能够亲眼的看见它。但是呢，那时候我似乎也是定调，就是我要更多的工作，更多的工作，更多的服事，能够去经验它。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生活，一直到我后来20岁就进入到当兵的阶段。在当兵当中，我还以为我自己可以独当一面。当时我进到军队里面成为一个文书兵，就有很多的机会帮长官做事。但是呢，我也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一直非常强调我是一个基督徒，在军队里面希望能够找到一群也是基督徒的人可以跟我一起读经祷告，但是我怎么找都找不到，所以我很挣扎。然后我就看到很多的人，他们能够成为好朋友，是因为他们常常聚在一起，跟长官、跟军队的同袍，他们抽烟，他们喝酒，他们一起玩乐。当时我觉得自己生命非常非常的孤单。有一天有一个兵跑来跟我说，栋梁啊，你好辛苦哦，要不要来抽根烟，这样子我们比较有机会可以真正的来谈一下内心的话。 当下，我觉得自己不行，又很想跟同侪在一起，所以那一根烟下去，没有想到那根烟也成为囚禁我、俘虏我的人生很重要的一件事件。我终于能够跟很多的朋友在一起，跟军中的同袍在一起，甚至我还邀请了很多的人到我在办公的这个地方，大家一起来抽烟，一起来聊天。但是我里面非常的痛苦，我就想到在我所谓的这两面生活的时候，我的母亲后来也是陷入很深的烟瘾，在我里面想到我以前跟他的这个关系，我就觉得我也想要抽烟给他看，让他看到说其实你也是两面的，我也是两面的。这个过程里面发现啊，原来我自己这么的软弱，我才发现我靠自己真的不行。这种的控告一直陪在我的当兵的生涯最后的一年的当中，控告很深，我想要改变，但是我又不知道该如何改变。我也看到我的父母，他们其实非常爱我，他们竟然会从老远的地方，他们年迈的时候还来军队，有会客的时间他们会来看我，所以这里面我非常非常多的挣扎，又看见他们其实是爱我的，然后我想要爱他们，但是我里面又想到以前的这样子一个历程，所以我里面非常的软弱和挣扎。一直到我退伍的时候，其实我已经有两年的时间，因为当兵的关系没有办法进到教会。在我退伍的时候，我也很害怕进入教会，因为我发现我自己有这样子的抽烟，是不是在教会里面是没有见证。但是我非常感谢上帝，我的牧者亲自跑来找我，邀请我回到教会里面。那我也在牧者的面前承认我自己的软弱，但是牧者没有责备我，而是很深的陪伴我，重新建立我。我都特别记得我烟瘾没有办法戒，但是我又想要回到教会觉得不能的时候，我就点一支烟放在自己的面前，看着那个烟燃烧，在想我要怎么办，我要怎么办，我要怎么办。但是牧者没有放弃，一直不断的邀请我回到教会里面跟大家恢复关系，带着我到祷告山上去经历改变，带着我在教会里面一起去拓荒，去一个重新的开始。我的生命就在这个当中重新被建立，也许有一天虽然我在外面的世界工作，但是那工作的这些同侪邀请我一起要抽烟的时候，我终于能够很勇敢的在这些同侪的面前告诉他们说，我以前是吸烟的，但是是一位基督徒，我已经再也不碰这些的烟。当我在我的公司的同侪面前勇敢的承认的时候，因为我发现上帝就给我了一个我想都没有想过的力量，这力量我可以在这些的同事的面前表明我自己是基督徒。也就是因为我在我这些同事的面前这样子的宣告，我竟然闻到烟味，我就开始从喜欢，从不能自拔，到最后我反而去厌恶那个味道，那个味道在我里面起了很大的反感。这是我没有想过的一件事情，这是上帝有一个很大的力量在我里面做成的。我非常感谢上帝，在我回到教会之后，在我生命里面经历了一个，对我来说这是神迹。我在想到圣经里面有好几个瞎子，上帝带领巴迪买士，当他说我要看见的时候，上帝就说你的信救了你，然后他起来跟随。那特别在约翰福音里面有记载了一个瞎子，上帝用唾沫去抹他的眼睛，又叫他去希罗亚池去洗一洗。我就看到那个瞎子经历了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是要他有信心走到那个池子的过程当中，又很多的人看见这个人可能是一个傻子，人想不透的为什么耶稣用唾沫去抹他的眼睛，他要走这么长的一段的历程，然后进到那个池子里面才能够得到医治。那天我突然更深的明白，原来神医治瞎子有非常不同的方式，而上帝要在我的人生的里面的经验去见证，去荣耀他的名。也在这个里面我经历到关系上面的饶恕还有医治，我后来到我的父母的面前跟他们恢复关系，我告诉我的父母说，其实在我的人生里面，我曾经有很多很多对父母的怨恨，那我今天我可以跟我的父母面对面坦诚这一件事情。而我发现我的父亲母亲其实他们不知道他们曾经这样子带给我们有很深的伤害， 我的父亲母亲后来在我们直接的表达的当中跟我们开始有很深很深的一起的彼此的祷告饶恕还有医治，使我不单是经历了烟瘾上的得胜，我也表达出我自己对父母曾经里面这样子的一种的认知。我发现其实很多的关系的误解需要和解，都是我们对自己的很多的错误的认知，对父母很多错误的认知，以至于产生了很多的期待上面的错误。但我感谢上帝，在这个医治的过程的当中，我们真实的彼此的接纳。再来下一个阶段，也就是当我当完兵回到社会工作，而我的牧者盼望我能够进一步的经历生命的改变，还有一天看到了在宇宙光的杂志上面的一个广告，需要一个美术人员。那我自己是学美术出身的，我在外面以前的公司都在出版社，在设计公司，其实我们的设计工作常常需要熬夜加班。那我的牧者希望说，要不要你把你的人生投资在2年的服侍的当中，进入到这个机构去尝试一下全职侍奉者的这样子的改变。所以我在我24岁的时候，因着牧者的鼓励进到宇宙光，这也是我人生里面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转环。我今年53岁，也就是我人生有一半的时间进到宇宙光，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机构。我以前在外面的公司行号充满了尊敬，里面很多的竞争的关系。当我进到宇宙光的时候，发现这是一个非常人味的地方。我看到我们同事之间可以很真实很真实的揭开我们自己生命里面所有的景况，不管你是软弱，不管你是刚强，不管你是怎么样的缺乏，在这个地方非常像真实的一家人的一个光景。当时面试我的特别是林志平林哥，他有一个很特别的说法。当我进到宇宙光的时候，他跟我们面谈，他不只是关心你来这边可以贡献什么恩赐或才干，而是他第一个对我说的话就是，你来这里服侍是出于上帝的呼召感动，还有你认同这里的意向吗？我从来没有被问过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以前在外面去工作的话，大概都是只看你的才干，或者是你能够为公司贡献什么，而来到宇宙光的时候，他竟然问我的问题是，你有没有呼召，你有没有意向。然后他接着马上给了我一个新的身份，他说当你要来这里是服侍，而服侍的人有一个不一样的身份，就是传道人，就是宣教士。哦，你愿不愿意接受自己来到这个地方，你要做传道人，做宣教士。哇，这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一个身份。我想我没有去过神学院，我也没有在任何的地方有过什么样的宣教的经历，竟然来到这个地方，他要我以一个传道人，一个宣教士的身份在这里服侍。这带给我眼光里面一个新的改变，我从来不会这样子看待自己。而那一天李志平林哥给我的这个身份之后，我做所有的事情我都会带着一个眼光，如果是上帝的仆人，那么我会怎么看待我这份工作呢？如果我是一个宣教士，我会怎么去服务另外一个人呢？如果我是传道人是宣教士，那么我说话行事会怎么样去表达呢？我非常感谢上帝，这是我人生里面一个重大的历程，一个重大的改变。这个眼光也让我在这里的服事的时候，我非常渴望，因为在宇宙光又做出版，又做广播，又做諮商辅导，又做社会关怀，又做音乐艺术戏剧，我们有非常多面向的工作。在这个机构里面，是当你愿意学习的时候，其实每一个工作都让你有学习的机会，每一个事工都有不同的课程和训练。哇，我在这里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快乐，因为除了自己的原来的工作之外，我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在各个的领域里面。其实你只要愿意在这个地方，你就可以经历全方位的学习。这是一个太特别的机构，所以我非常的开心。我不会觉得说这边的工作给我很大的压力，而是这边的工作让我每一天都非常的喜乐，非常的兴奋，想说啊，我深深的以加入在这边的所有的服事，任何的工作的机会，我里面很大的喜乐。原来牧者就是鼓励我来这边有2年的服事时间，再来考虑未来后面的工作的行程。但是在那2年的服事的经验的时候，我就开始有个祷告，说上帝，你要怎么使用我？我渴望更深被你使用，我很渴望成为一只小驴驹，让主耶稣你在我的身上， 我盼望我这支驴驹能够被你使用来荣耀你。那时候我有很深很深的这样一个祈祷。那有一次教会带领我们去一个台北短宣的时候，10天在台北的难民营，或者是到台北的美斯勒、到瓦邦这些地方，我看到了许多破碎的生命，看到了许多从前从未看过的人的生活的景态的时候，我就向上帝祷告。因为宇宙光其实很强调看见这件事情，如同五饼二鱼的神迹里面，是耶稣先看见了人的需要，他就怜悯他们，这个 DNA 似乎也就进到我的里面。所以我看到这些的情况的时候，我一个祷告。有一天是轮到我带领，那天我带领的时候是要分享诗篇78篇70节到72节，经文是这么说的，就是上帝又拣选他的仆人大卫，将他从羊圈中招出来，叫他不再跟从那一些带奶的母羊，为要牧养自己的百姓雅各和自己的产业以色列。于是他按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那句话就进到我的心里面，我主求你使用我，让我能够惊艳到你从羊圈将我招出来，让我进入到一个生命的宽阔的境界。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子，我带着这个祷告，然后在宇宙光的时候，我就说，主求你给我一个印证，让我在这边服事，进入到一个更深的领域的里面，叫我可以接受更宽广的服事的疆界。那我也感谢神，在宇宙光有非常多因为这样的服事的机会，所以当时就跟着林志平林哥，我们能够去到海外，去到各个地方，经历很多很多的不一样的面貌的服事。也因为这个台北的短宣的蒙召记号，我就向主求一个印证，说求主给我5年的时间，让我在宇宙光的服事，让我对人的生命的灵魂的热情，还有对你给我的意向没有改变。当时我的家里面大姐还没有信主，我的大姐是我的父母第一胎过世之后所领养的孩子，经验过很多很多的家里面的这些的破碎的时候，她心里面就拒绝了这个信仰，她人生里面也经历很多的破碎和挫折，所以她就到了香港。因此我有祷告说，主啊，让我的大姐有机会能够认识你。另外一个祷告就是，我希望这5年的当中，上帝为我建立一个属神的家庭，让我未来有妻子能够同行。我感谢神，接下来的这5年的当中，我的那个意向在我里面越来越炙热，越来越炽烈。那么参与宇宙网很多很多的布道的工作，我就越加的渴望能够走入到人群的里面，能够看着一个一个生命的成长。那时候我们有一群同工叫做中国短宣队，我们特别对华人的宣教有很深的负担。在那2年之后的这5年，有一群同工我们就聚集起来，每个礼拜我们一起祷告，然后我们组织中午的短宣队到我们这附近的麦当劳里面，一边吃饭就一边跟旁边的人传福音。那5年带给我很大很大的帮助。啊，第二个，在这5年当中，我的家里面经历一个很大的神迹。我的父亲是个非常爱运动的人，他每天早上4点多就会起来去公园去运动，去跑步，去打球。但是有一天，他突然全身不能动弹，所有的记忆都丧失。他本来很喜欢写毛笔字，也都没有办法再写了。那这个带给我们家很大的惊慌，因为我们全家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而我的父亲去看病的时候，那医生就说状况只会越来越差，准备等死，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消极的状况。而我们家这些兄弟姐妹都不知道该怎么接下来的照顾。那么在香港的这位原来是领养的大姐，她听到这件事情，她说不管怎么样我也应该要报答这养育之恩。所以我的大姐就从香港回来，我的父亲动弹不得，她就租了轮椅，把我的父亲抱到那个轮椅上面，然后坐计程车带着我的父亲去聚会。就在一次的聚会的当中，我的大姐听到那个牧师就是讲到约伯的故事，我觉得我的生命中有太多的巧妙。当她听到约伯的故事的时候，她深深的感受，她觉得怎么还有一个人比我还可怜，但这个人为什么信心这么坚定。所以她听到那故事之后，她似乎也被上帝触摸到，然后她回来的时候就跟我们做了一个打赌，她说如果上帝是真实的，那么求上帝医治父亲，如果我的父亲病会好，我就马上进入教会。这是我们都觉得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当我姐姐回到香港，我们就想说，那我要为我大姐祷告，也要为我的父亲祷告。也就在几个月的当中，我的父亲有一天早上起来的时候，突然之间记忆就全部回来了，而 而且他能够自己起床，虽然他的运动神经已经不像以往，但是他可以自己起来，可以做所有的事情。那个关键只在于有一天，那个牧师来我们家里面为我的父亲祷告，他说还有一个感动，你只要把电视机上面的一个玩具皮雕拿去丢掉，上帝就要医治你。我的父亲就听进去了，他就顺服了这个事情，他就起来把那个皮雕丢进了垃圾桶，然后做了一个祷告。没有想到第二天那个星期一的早上，我的父亲的病就好起来了。我大姐听到了这一件事情，她就说：“请你们带我去教会。”我后来就终于说我要请假去香港，带领我的姐姐进到教会的里面。而我的姐姐经历上帝很大的复兴，她本来在香港自己开了一个餐厅。他养小鬼，他拜四面佛，拜关公，他什么都拜，只要是灵验的就拜。就没想到上帝就在他的生命里面做了很大很大的工作，而且使他跟我的母亲开始恢复和好的医治的工作。而他自己的生命里面很多以前的这些的痛苦，都在上帝的面前经历了医治。我就看见我的全家进入了真正的归主的信仰，而且我的大姐那时候都已经要50岁了，结果也在这个历程的当中，她经历了上帝赐给她一个婚姻，在53岁的时候，跟着我的姐夫一起在主的面前进入到一个新的家庭，直到如今，他们都是每天4、5点就起来，在上帝的面前祷告，热心传福音，带领非常非常多的人信主。就是我看到我的家庭的改变，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求主能够为我建立家庭。那当时在宇宙光的时候，我就追求一位姐妹。这位姐妹她也希望说，我们在上帝面前求印证。就上帝给了我们希伯来书11章1节，就看见那个信心要带来盼望的这个成就。但是我的姐妹非常害怕婚姻，非常惧怕。我就在祷告，我就在想，这5年已经要到了，但是我的家庭怎么都还没有成就。有一天我在宇宙光加班到天亮，5点钟的时候，在宇宙光的门口有一位刘姐妹。神出没，他按了门铃，就在想说，会有人开门吗？结果那天早上我加班到凌晨，我没有回去，我就去开了门，就看到刘姐妹。这位姐妹说，我在灵粮堂的清晨祷告，神赐给我一段话语，上帝感动我要去对一个弟兄为他来祷告。但是呢，在这个灵粮堂祷告的时候，他没有看到任何弟兄。他就来宇宙光试试看按门铃，看一看有没有人会开门，就没想到他按了门铃，我来开门。一看到的时候，这位刘姐妹就说：“上帝要对你说话。”她就为我祷告，按手在我的身上。她为我祷告的时候用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下》的第7章，正应验了我在5年前在台北的那一段诗篇的呼召。因为《撒母耳记下》的7章是这么说的：“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这一段话最后的一句话是：“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哇！那一天我听到最后一句话跟前面这一段话的时候，我就痛哭流涕，因为我想，这就是从上帝而来的话，跟我在5年前所领受的诗篇的那一段话是相互回应的，并且我在那个最痛苦的时候就想，上帝啊，你什么时候为我建立家室？而今天这一句话，上帝似乎给我了一个印证，就是我必为你建立家室。那时候我就已经决定了一件事情，我希望能够进入到神学的装备，所以也就在我服侍满7年的时候，我虽然没有婚姻，但是我带着这个应许就进入到神学院。在神学院的考试，这个老师一直问我的婚姻的状态，我就说我相信上帝已经为我预备了。而我为这位姐妹祷告的时候，上帝也给了我一句话，是雅各的，说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接下来我就进入到浸信会神学院接受装备。我在想，我的服侍如果要长久，我必须要有基础的神学的装备。那我也想到，在中央服侍的看见的这样子的一个历程的当中，我渴望在神学的装备当中，我能够更深的去陪伴一群人成长。还有我对华人的传福音的这个宣教的梦想，会盼望在这个当中能够更深的被坚固起来，知道怎么样能够扩展上帝在我生命中的工作。还有那个时候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就是我虽然没有进入婚姻，但是我的女朋友在为我祷告的时候， 他说上帝给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做 Joshua， 就是约书亚。从那一天我就经验到了一件事情，上帝不单给了我神儿女的 DNA， 也不单给我一个他的仆人 DNA，不单是传道人宣教士 DNA， 似乎让我扩张境界，得到一个上帝勇士的 DNA。 去读神学院之前，我去了一趟土耳其，我参与了当时吴宪长老师带领的一个华神的保罗行踪之旅。那个时候拜访了一个窑匠的家，在那边实际做陶塑，那个陶塑的历程，我马上里面就有一个很深的感动。我说主啊，让我成为你手中的那个器皿，让你成为我的窑匠，你来重新形塑我，重新来改变我。余宗光很强调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这个地方不是神学院，而是学神院。也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历程，透过宇宙的服事，我们的生命会越来越经历什么叫做全人的侍奉，而越来越能够活出耶稣的形象。我想宇宙光其实应该算是一个门徒训练学院，在这个地方门徒不是为了做事工，而是借着这些事工陶塑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他。那我很感谢神，让我从宇宙光这个学神院进入到后来浸信会神学院的这个神学院，从人生的陶塑进入到知识的装备、经验的装备。也因为在神学院，我有很多的机会能够在教会里面陪伴许多许多的人，也让我在宇宙光所学到的这种的陪伴的历程，在服事的过程当中能够陪伴非常非常多的人。上帝也特别把很多的特殊的人放在我的生命的当中，特别从神学院后来到教会的服事里面，我经验到很多忧郁症的人，或者是弱势的家庭、破碎的家庭，我一个一个陪伴他们从破碎的生命经历到在上帝的手中，上帝使他完整。我发现，在我的家庭到教会的牧养的历程里面，都不断的上帝把这些人放在我的生命。也因为我去读了神学院，最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我的女朋友原来很害怕婚姻，很害怕做师母，她也说她绝对不会生小孩，这三个不，竟然在我读神学院的第四年，她跟着林哥出去服事的时候，上帝给她三个印证。在北美的三个礼拜，每一个礼拜的最后一天，都出现了一个师母为她祷告，祷告的里面都是师母亲自做见证，他们怎么样从害怕婚姻到进入婚姻，怎么样从拒绝做师母后来成为传道人的妻子，而这个牧养的历程里面，他们的生命变得更丰富。所以在第四年的时候，我的女朋友在海外告诉我说，上帝竟然对我说话，所以我们可以结婚了。在宇宙光从认识到结婚整整是9年的时间，上帝为我建立家室。哇，上帝应许真的是太奇妙太奇妙的成就了。那也让我在后来教会的牧养的过程当中，有牧者的陪伴，我自己在这个教会里面经历很深的服事的历程，改组。后来我的妻子也有了孩子，刚刚讲到我的妻子非常不愿意结婚，也不愿意成为师母，第三关她不愿意有孩子，结果上帝赐给了我们一个孩子。我的太太本来非常的害怕，但是因为上帝给她信心，她就给我的孩子一个乳名叫做珍宝，他相信这是上帝给我们夫妻两个人生命中的礼物。感谢主，让我们这个全家能够进入到一个新的服事的领域。我也在神学院毕业之后，在教会的服事，感谢神一直让我能够服事很多的，特别是破碎的家庭的孩子。那我特别讲一下，我特别经历过几个孩子，他们是在教会的当中不被看见的，而且他们在学校里面是所谓的放牛班的孩子。感谢神，我透过在台湾有一个叫得胜者的服事，当时我在牧会的历程里面，进到学校里面陪伴了这些高关怀的孩子，进入到他们的家庭的里面，知道他们家里面的情况，后来把他们带来教会。这边的照片就是当时我有很多的机会在社区里面对很多的孩子说故事，我进到学校的里面陪伴这些的孩子们长大，然后把他们带进了教会。其中有一个孩子父母离异，母亲每天酗酒，这个孩子原来在学校里为什么是被人高关怀，因为他没有时间好好的顾自己的功课，他回到家里面要替他的外婆煮晚餐，他要去街上把那个醉倒的母亲要扛回家，而他的父亲离了婚就离开了，而这个孩子把他带到教会里面来陪伴他，一直到他的国中毕业的时候，竟然从全校的高关怀班到最后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他在教会学会做诗歌，唱诗歌，他做了一首歌带领全校一起来唱， 后来进到高中数理实验班，又是以第一名毕业，又带领了全校为学校唱了一首校歌。这个孩子要读大学的时候，我问他说，未来你要做什么样的选择，你会读什么科系？他竟然选择是社工系。我很讶异，为什么你要读社工系？这孩子告诉我，因为你们曾经陪伴了我，我盼望我未来的人生能够成为许多人的陪伴者，因为你们曾经给我祝福，我今天有一个祷告，就是我也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从这个孩子身上看见，原来上帝给我们的祝福不是为了自己得着而已，而是能够成为他人的祝福。那这个孩子到现在他都在陪伴许多的高关怀的孩子，成为一个社会上的一个社工人员。感谢神让我经历了这样的历程。后来在12年前，我再一次回到宇宙光，依着林志平林哥的邀请，我回来有一个新的开始，竟然是叫我回来跟他一起做教会历史的宣教的工作。这对我来说又是一个新的领域，只是因为我在神学院做了一些的论文，都是在探讨宣教士的工作。他说，诶，那我们一起来做这件事情。回到宇宙光，从我非常陌生的宣教历史里面开始，一本书一本书看，一件事一件事查，跟着林哥有很多很多的学习。我更深的看见了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些宣教士是非常非常大的光环还有背景，但是也有宣教士在人看来他其实是微不足道的人。我在研究的过程里面，我就深深的被这些人感动。小妇人或者是曹雅芝，因为他们是断腿的，是一个佣人，但是这些人竟然上帝也一样呼召临到他们，当他们委身在上帝带领的工作的时候，他们成为许多人的祝福。别人起初看他们是不能，但是这些人在上帝的手里面，上帝就突破了他们自身许多的限制。曹雅芝是第一个进入到温州的宣教士，而带来整个温州今天成为宣教的耶路撒冷。而小妇人艾维德来到中国，来到台湾，带领了这么大的一个孤儿照顾的事工，到如今还仍然成为许多人的帮助。我就想到，即便我是这么卑微的人，但是当我看见宣教历史的时候，我就看见其实我们的故事可以成为上帝的故事，在他的手中有很多的不可能都成为可能。我来到宇宙光，我更没有想到在三年前林哥竟然会找我接任宇宙光的总干事，我觉得那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在我这么一个卑微的光景里面，上帝仍然愿意来使用我。我不知道为什么林哥会这样子的来拣选我，让我能够来投身在这个侍奉里面。也因为在这个侍奉的里面，我就看见原来上帝似乎回应了约书亚的这个名字，让我的境界不断的更加的宽广，也看见了更深更多的需要。在每个世代里面，让我能够服侍的不一样的族群，能够进入到不一样的事工。所以我深深的感谢上帝，从研究教会的历史当中也看见，其实我们也会成为教会历史的一部分，因为上帝在我们里面做人超越我们所能够想象的一切更新的工作。耶稣一来带给我一切成新的生命，是一个更丰盛的生命，而这样子的眼光也让我们能够成为更多人的祝福。这是我简短的分享，谢谢大家。
谢谢李牧师。是的，耶稣来了，神迹出现了，我们的生命也不再一样了。被翻转了的生命充满了喜乐和盼望，在耶稣的爱和恩典当中，我们不仅找到的生命的意义，也成为更多人的祝福。真的像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再次感谢李牧师。我知道牧师您很忙，下面今天一点钟有一个会，后面接下来还要去彰化那边服事。愿神祝福您一切的服事，您手上的工。我接下来要请孙雅各牧师为我们今天这个分享做一个小结和感恩的祷告。
感谢主，今天我们所听见的生命的故事是耶稣来了，一切成新。在李牧师他整个的过程中，我们看见了神迹奇事随着，主要的是主耶稣就是光，光来到世上，世上的人不接纳他，但是凡接待他的，他就让我们做神的儿女，就照亮了我们心的黑暗面。耶稣说，凡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行，可以得到生命的光，因为他就是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所以我看见，我也听见神奇妙的作为，透过李牧师他的过程，非常平时的 但是却神奇地讲到了神自己奇妙的作为。他如今在文字中间做尖兵，在宇宙光跟林哥，我们也可能见过他的妻子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他们一起到了美国，到了不同的教会，我们接待，我们也看见神奇妙的工作，特别在500年改教以后的宣教中，更是神的话在他的心中所应许的，没有一件落空的。我们所听见的，希望成为众人的祝福。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为你自己所兴起的仆人啊，李栋梁牧师，他的全家，他们的摆上啊，他们来经历了啊，你啊是不亏待人的主啊。我们啊软弱的时候，你是我们的力量；我们跌倒的时候，你搀扶我们。哦，主啊，你让我们与你和好，也与人和好。你带下饶恕的灵。哦，主啊，你更在他们的身上看见，哦，主啊，在你话语的印证中，我们知道你要让他成为像大卫一样，哦，主啊，能够牧养群羊，以哦主他心中的智慧的纯正，手中的巧妙，并且要为他建立家室在诗篇78篇72节以及撒母耳记下7章第27节里面所有的应许绝不落空，今天仍然活在我们的中间，是以奇妙的见证。今天求助你引领他使用他来装备许多的人进入宣教的合场。谢谢恩主垂听我们每一位的祷告来复兴你的作为，让我们的经历到主你自己的恩典临到今天听见见证的每一位，奉耶稣基督的名感谢祈求祷告仰望，阿们。
谢谢孙牧师。接下来我预告一下下周我们的节目，下一周美西时间是7月15号晚上8点，北京和台湾时间7月16号礼拜二上午11点，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沈泰玉姐妹，他给我们要分享的题目也是关于新生命，是神给了我新生命。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我们的平台，跟我们一起听生命故事。如果您希望听到今天和以往嘉宾采访的回放，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 LINE 和微信的二维码，我们可以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微信和 LINE 群组。我们的以往的回放故事呢，在 YouTube 上面你也可以看到，请记得看完之后给我们点赞，点击小铃铛，您的支持就是对我们的最大的鼓励。国内的家人和朋友们，我们也为您预备了屏幕中间的这个链接，在浏览器上就可以收看以往的回放。我们是主里一家人，一起听精彩故事，彼此分享感动和思考，使我们的生命一同得建造。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